来做一个祷告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蒙你的恩典，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不但是与你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也因为同有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联合成为一个身体。我们在你的里面，不仅跟你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彼此也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主，也认识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建造主的身体。今天我们要谈论关于恩赐的问题，恳求主的圣灵也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并且让我们在这样的真理上可以实践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实践在教会的里面。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是要看属灵的恩赐与侍奉，我们这个题目要讲两次啊。那今天我们首先看一些比较在圣经里面一个基本的一些教导，关于属灵恩赐基本的一些概念。首先我们看恩赐的本质和定义，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节到第6节。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3节到第6节。这里保罗他在12章的第1节说，论到属灵的，看那个恩赐旁边是打点，保罗说论到关于属灵的事，但是当然保罗在这里确实也就是要跟他们讲关于恩赐的问题，但是这个恩赐的问题本身是包含在一个更广泛的一个概念，就是关于属灵。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高举某一些恩赐，他们以为拥有这些恩赐的人就是比较属灵的人，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就要跟他们论到关于属灵的问题。那么在直接讲到恩赐的时候之前，保罗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关于论到关于属灵这个问题呢，保罗说他不愿意他们不明白，他要他们明白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在第3节，而第2节他是插入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一件事情，这是你们知道的，你们知道过去你们不信的时候，你们还是外邦人的时候，你们是被哑巴偶像牵引迷惑，所以呢去服侍那个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但是现在讲到关于属灵的事情，我要你们明白一件事，明白什么呢？第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保罗在这里并不是提供一个分辨什么是出于邪灵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一个标准，保罗在这里乃是告诉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要知道，凡是口里认耶稣为主的人，都是因为圣灵感动他们，他们才会做出这种任性，才会这样承认耶稣是主，以至于这样的人就证明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是有圣灵与他们同在。因此不要以为你们有某一些属灵的恩赐，这才是真正的属灵。你们要知道，凡是口里认耶稣为主的人，都是因为圣灵感动他，他才会这样认耶稣为主，这就证明他生活里面有圣灵的同在。只是虽然所有认耶稣为主的人都有圣灵的同在，不过并不表示这样子大家彼此之间就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接下来第4节，保罗就提出神是很喜爱多元化的一位神，所以呢 虽然神的圣灵与每一位认耶稣为主的人同在，但是神也赐下丰富的各种的恩赐给信徒。神好像要组成一个交响乐团，我们知道交响乐团有各种不同的乐器来弹奏，但是却弹出非常和谐、非常美妙的音乐。因此神他拯救我们，我们成为神的百姓，我们都有神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呢，神也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各种不同的恩赐，好像一个交响乐团有各种不同的乐器在弹奏。而神赐给我们这些各种不同的恩赐，让我们可以配搭在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所以呢，接下来保罗澄清了说，所有认耶稣为主的人都有圣灵的同在啊，这个观念是保罗要哥林多教会知道的，免得他们自高自大，以为他有某些特殊的属灵恩赐他就比较属灵。既然所有认耶稣为主的人都有圣灵的同在，但是他们又不完全相同，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谈到喜爱多元化的神把恩赐赐下来。那在这里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用三个不同的字来形容恩赐。他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我们看见这里他用三个名词，一个是恩赐，第二个是执事，第三个是功用。他用三个字来形容恩赐，这三个字都是用来形容恩赐的，目的就是要用这三方面可以涵盖全面的所有的属灵恩赐，所以他用这三个不同的字来涵盖全面的属灵恩赐。而且我们看见这三个字每一个字都连于三一神不同的一位，恩赐连于圣灵，执事连于主，功用连于神，以此来表明虽然恩赐有许多种，但是赐下恩赐的只有一位啊，是三一神独一的三一神一位神所赐下的这许多不同的恩赐。那我们来看看保罗用的这三个字，因为这三个字怎么样来涵盖全部的恩赐呢？首先第一个，恩赐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 charisma， charisma 就是礼物的意思，表明恩赐是神恩典的礼物。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属灵恩赐都是神的恩典所赐给人的礼物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不要以为恩赐好像就是拿这个来自豪，恩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是神恩典所赐下的礼物。第二个字是执事，执事这个字可能我们翻成服务或者服侍更好，这个字本身是 service 哈，是服务或者服侍。在希腊原文里面这个字用来指一般性的，指各种的工作，所以这是一种服务，是一般性的指各样的工作。譬如说什么样的工作呢？譬如说在事后饭食，我们今天常说的 waiter waitress 啊，事后饭食这是一种服务。譬如说我们做的各种公共的服务，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公共的服务啊，不管是公共的交通工具啊，也有很多的人服务，或者说各样公共慈善的救济的各样的服务都是用这个字。还有呢，譬如说收集慈善捐，保罗他鼓励马其顿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能够捐款帮助耶路撒冷的圣徒，收集这个慈善捐也是用这个执事啊，或者说这个服务这个字。所以保罗用这个字来形容恩赐呢，就是表明恩赐是各种的服务，是用各种服侍的方式啊，以各种方式来服务来服侍 所以这恩赐本身不仅是神恩典的礼物，而且各种的服务、各种服侍的方法都是属于恩赐的范围。第三个字是功用。功用这个字哈，很难用一个中文去翻译，英文是 working 啊，意思就是说是神恩赐，是神的能力施行出来。这恩赐是神恩典的礼物，而当我们在运用恩赐的时候，是神的能力施行出来，所以 working 啊，功用是神的能力在那里运行，所以表明我们的恩赐是神在我们每个里面赋予我们这个能力，让我们可以有这个能力去做这样的服事啊，所以这就是功用这个字。所以保罗就是用这样三个字来涵盖全面所有的恩赐，涵盖所有各样的恩赐的概念啊。那么这三个字每一个都连于三一神不同的一位。这个恩赐，这个 charisma 礼物，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常常也跟属灵的，像十二章的第一节论到属灵的，我们中文翻成属灵的恩赐，所以这个恩赐跟属灵常连在一起，因此这个恩赐就被与三一神的第三位圣灵联系在一起。而服侍既然是一种服务，一种执事是一种服侍。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啊，所以这个执事就跟主联系在一起。而功用呢，跟神联系在一起也很恰当，因为接下来保罗说是这位神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也就是说我们运用恩赐的时候，是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赋予我们这个能力，来让我们有这个恩赐去服侍啊。所以显明恩赐虽然有不同的，有各种的，可是都是同一位神所赐下的。那所以我们就给恩赐下一个定义，什么是恩赐呢？恩赐就是神以恩典和能力借着圣灵赐下某种的才能，来装备我们去从事相关的特定的服事。相关的意思就是说跟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才能有关联的啊。所以如果神要你做关怀的工作，那么他给你的恩赐，给你的一个才能，绝对是跟你要所服事的关怀这个领域的工作相关的啊。所以是神以恩典，我们说了恩赐是礼物，以能力，因为是神赋予我们这个能力，神以恩典和能力借着圣灵就赐给我们某种的才能，让来装备我们，让我们可以用这个才能去从事跟这个才能相关的某种特定的服事。所以呢，属灵的恩赐本身不是单单是一种才能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楚的观念，不是只是一种才能。下一次呢，我们会进一步讲。那么恩赐跟我们天赋的才能有没有关系呢？啊，这个我们留到下一堂我们再来探讨。但是这里虽然是一种才能，可是属灵的恩赐不是单单是一种才能，属灵的恩赐也不是单单是一种事工或者一种服事或者一种职分，属灵的恩赐乃是一种神借着这个礼物使我们具备这个资格，以至于我们来可以从事这样服事的一种能力啊。所以恩赐简单的说，我们可以这样说，是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在参与某一项事工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运用的从神而来的礼物啊，从神而来的礼物。当我们参与某一项服事，参与一项事工的时候，我们可以运用的从神而来的礼物，那这个礼物当然是神赋予我们的一个才能，是神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运行，神白白给我们的是一种恩典，让我们可以有这个能力得到这个装备来从事这样子一个相关的服事工作。所以这就是恩赐。 那因此恩赐不要跟才能划等号。我想今天这是我们教会有时候我们的一种误解。我们看诶，这个人譬如说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都是学音乐的啊，学声乐，赴美学声乐啊，停主学钢主修钢琴，我们就把他的才干很快就跟恩赐划等号了。其实我们不可以这样直接划等号，但是是不是恩赐本身就跟我们天赋的才能完全没有关系呢？也不是如此。好，那我们说这个我们就留到下一次我们再仔细的去探讨，但是我在这里就是要让大家很清楚一个概念，这个恩赐本身不仅仅是才能，这个恩赐是我们要在参与服事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装备我们，让我们有这种才能可以去从事跟我们神给的这个才能相关的一种服事。好好，那所以第二我们就来看属灵恩赐的源头。我们刚已经说了恩赐是神恩典的礼物，所以显然属灵的恩赐的源头是来自于神的恩典。什么是恩典？我们已经一再说了，恩典不是我们该得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也就是说这本来不是我们配，好像说本来理所当然神就应该要给我们，根本这本来不我们不配拥有的，但是神却把这个礼物赐给我们。所以呢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或者罗马书或者以弗所书都提到我们蒙恩啊，特别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七节讲到恩赐的时候，保罗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很清楚这是出于神的恩典。第二，这恩赐的赐予是三一神的每一位都参与在其中。我们刚刚读的第四节到第六节我们已经看见了三一神的每一位都参与在其中，把恩赐赐给人。但是接下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第七节开始，我们看见保罗就强调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等等。到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人的。所以虽然恩赐是三一神都参与把恩赐赐给人，但是接下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到十一节让我们看见实际的执行是借着圣灵，借着圣灵把这个恩赐赐给这个人，把这个恩赐赐给那个人，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把各样的恩赐分给每一个人。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恩赐的源头。所以不仅恩赐是三一神共同参与赐给人，但是实际的执行是由圣灵来把恩赐赐给人。而第三，圣灵把恩赐赐给人的时候是随自己的意思来把恩赐赐给人。所以在十一节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人的。不但如此，我们看在以弗所书四章刚刚我读的第七节第八节，在那里看见恩赐是谁赐的呢？是基督赐下来的，但是也是基督是随己意赐下来的。在以弗所书四章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在这里描述基督好像一个打仗凯旋归来的将军，当基督升天的时候他就像一个打仗凯旋归来的将军。你知道在古代凯旋归来的将军民众夹道欢迎，然后呢 在这个将军这个得胜的行列的最后，就是被掳的这些人要展示给这些人看。不但如此，他还带了很多的掳物，掳获很多的掳物。所以这个凯旋归来的将军呢，他领着一大批的俘虏，而且呢，在凯旋的行列，这个得胜的胜利的行列当中，他把他掳来的这些东西就分给这些这些人。所以这里保罗就描写基督升天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凯旋归来的将军，他领着一大批俘虏，在哥罗西书说那些执政掌权的空中的这些恶魔领袖，也就是这些都成为俘虏，好像在这个基督得胜的行列的俘虏的后面展示这一群俘虏。不但如此，基督还把他的掳物分给人，在这里就是把各样的恩赐分给我们，而基督是按他自己的意思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因为他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基督按他的意思把恩赐赐给我们。不但如此，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刚刚看的是十一节，是圣灵随己意把恩赐赐给人。十八节，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这里讲到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安排在身上，我们看见这个肢体是保罗以身体的比喻来讲论神把恩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成为基督身上不同的肢体。那在这里看到是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因此我们看见恩赐是来自于神的礼物，是三一神共同参与赐下的，当然是由圣灵来执行这个赐予的工作，但是也是神三一神随自己的意思来赐给人的。那么在保罗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三十一节最后一节，保罗曾经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而且呢在后面第十四章保罗也说，你们要求造就教会的恩赐。好，那么好像保罗教导我们说，我们似乎是可以向神祈求某一种恩赐，但是这是对的，是我们如果看见教会在某一方面的侍奉缺乏人在这个侍奉岗位上来参与侍奉，缺乏有这样恩赐的人，我们可以向神求这个恩赐，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恩赐的分配不是根据我们的意愿，恩赐的分配乃是按照神自己的意思。所以一方面我们可以向神求恩赐，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求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恩赐是神按神的意愿来分配的，所以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也要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我曾经遇见一位姊妹，她在北维州的一个教会，她就向我分享，她呢，我第一天在那里领聚会的时候，第一个聚会就是她私请她的丈夫领诗，后来退休会结束的时候，她才告诉我，她是不会弹琴的人，但是今天她可以私琴，是因为她在宾州的时候，他参加一个查经小组，他发现在小组里面没有人会司琴，他们唱诗的时候因为没有人司琴，所以就不能带起大家的，因为可能当中也没有太多人懂音乐，于是他看见这个需要，他就向神求，求神把司琴的恩赐赐给他。那他不是这样子祈求之后他就开始去找一个老师学琴啊，我们今天很多孩子学琴就从，因为古董一般的学琴就要从古典音乐开始啊，所以我们有标准的学琴的教科书，那么每个孩子大概都会弹那些， 但是他呢，求神把这恩赐给他，也不是他，也就是说这样就坐那边等，他还是有尽他的责任。他不是去做正式的学生来学琴，但他自己开始在钢琴上去摸索，他去请教那些私琴的姊妹，他从简谱开始，他自己在钢琴上去练习，就是从这样开始。他说神就把私琴的恩赐给他，现在他是可以弹五线，那天他私琴是看五线谱的私琴，不是只看简谱啊。但是这位姊妹她向神求，她不是为了个人的满足，个人的成就感或者需求感，她是看见教会的需要，而她求了，她也是把主权交在神手中，而神确实因为教会有这样的需要，就把这个恩赐赏赐给她。不过我们就是要强调，既然是神随自己的意思，我们就必须知道，虽然我们可以求，我们却要了解神要不要赐给我们，是神他有绝对的主权。那么恩赐的范围，恩赐赐给哪一些人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听见有些人说，我没有什么恩赐。那我们从神的话来看看，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的恩赐到底赐给谁呢？我们刚刚看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第七节，好，我们看这里，神的话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这里强调个人 each 每一个人 each person。 然后呢，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each person 每一个人。那么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第七章讲到基督把恩赐分给我们，第四章第七节也是说，我们个人蒙恩都照基督所量给个人 each person 每一个人的恩赐。而且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彼得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个人每一个人。所以这些经文都不断出现各个人，也就是每一个人，强调恩赐不仅是十分的广泛，有各种的恩赐，恩赐更是普及每一个人。换句话说，教会每一位基督徒，神都把恩赐赐给我们。不但如此，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保罗用身体的比喻来讲论教会，他说教会是一个身体，身体是一个，可是有很多的肢体，肢体有眼睛、鼻子、嘴巴、手脚，很多，还有很多内脏的器官，一切。而神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所以从保罗用身体的比喻来讲论教会，我们也可以看见，这里也是显明一件事情：我们既然都是身上的肢体。我们知道人的身上的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有功能，眼睛有眼睛的功能，耳朵有耳朵的功能，鼻子有鼻子的功能，每一个肢体都有功能。因此每一个信徒都至少有一种恩赐，这是可以肯定的。神把恩赐给每一位，每一个基督徒，那么每一个基督徒都至少有一种恩赐，没有一个信徒是被忽略的，没有一个信徒是没有得着神的赐给的，每一个人都有。那么所以若是每一个人都有至少一种恩赐，而每个肢体都有他必须发挥的功能，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有一项责任，那就是我们要去用这个恩赐啊，至少每人都有一项恩赐。我们也知道肢体就是有功用的，你不会说你有眼睛你不用，是不是？你不会说你有耳朵你不用，所以每一个肢体都有必须发挥的功能。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就都有一个责任，我们要把这个恩赐来应用。所以呢，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没有恩赐，也没有一个人可以 不运用他的恩赐，这是神的话所教训我们的。那但是我们会说，好像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好像看不到有各种的恩赐。既然神的话这样说，那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什么？我们首先借着祷告，借着祷告我们来注意神怎么样在装备他的子民。我们刚说这个恩赐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来装备我们，让我们可以有这个能力去从事相关的服事。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既然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而且每个人就有责任要用恩赐，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以整个教会来说，我们从祷告开始，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注意神怎么样在装备他的子民，来呼召他们去参与侍奉。那我们就留心看神怎么样来装备，神怎么样把恩赐给我们，然后呼召我们来参与侍奉。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去寻找那些被蓄意隐藏埋藏起来的恩赐，或者被忽略的恩赐。我们当中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就要竭力的去寻找。有一些恩赐是被蓄意埋葬起来的，好像耶稣讲说，有一个王，他把银子分给他的仆人，每一个人都有一锭，但是那个仆人有一个就去把这个银子把它埋藏起来。所以或者说另外一个比喻是，有一个王分给仆人，一个仆人五千，一个仆人两千，一个仆人一千，那领一千的仆人却把银子埋藏起来。所以我们就要竭力的去寻找那些被刻意埋藏起来的恩赐，或者是被人忽略的恩赐。有一些不是被刻意埋藏起来，却是被忽略的恩赐。所以我们要去把这些恩赐找出来，然后我们要鼓励他们去运用神给的恩赐，而且我们也要保证这些人都有机会来用他们的恩赐。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能够去体验神给我们的应许，神把恩赐给每一个肢体，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我们的功能，然后我们配搭来建造神的教会。那这个我们等等讲恩赐的重要性，明白恩赐研读恩赐的重要性，我们会再来讲这一点。不过或者说恩赐的目的，好，不过我们这里就看见这个观念，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恩赐，而且我们就有一项责任，就让我们在以教会整体来说，我们要留心看神怎么来装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要去发掘很多被埋藏的恩赐，被忽略的恩赐，我们要把这些恩赐都找出来，然后我们看神呼召我们用这些恩赐去参与什么样的服事。我们就鼓励大家运用每一个人的恩赐，而且我们也要保证对每个人说，神既然给这个恩赐，你一定有机会用这个恩赐，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教会。好，那么所以换句话说，每一个教会今天都应当有一群人，这一群人花时间花功夫来祷告，来思想神在这个教会呼召整个教会来从事哪些侍奉的工作，以及神在这个教会里面已经赐下什么恩赐，或者还需要赐下什么恩赐的资源来承担神呼召我们做的工作。所以教会里面可能属灵的领袖应当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就是花时间来思考，来探索，来祷告，来看看神在教会呼召这个教会在哪方面来服事。那么既然神呼召这个教会在这方面服事，神一定赐下这个资源，也就是说赐下这些恩赐，那我们就留意看神怎么装备，把这些有恩赐的人我们找出来。如果我们没有，我们也确知神呼召在这方面要我们侍奉他，我们就来 求神赐下这样的资源，让我们可以来进行这些服事的工作。好，这就是恩赐的范围。那么属灵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赐下属灵恩赐的目的，首先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强调，就是要我们去运用这个恩赐，不是让我们有了恩赐却不用。好，所以呢，神赐恩赐的目的是要我们使用这个恩赐。所以在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彼得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换句话说，神要我们去用这个恩赐，所以我们要照所得的恩赐来用，来彼此服侍，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我们首先神赐恩赐的目的。但是其次，这个恩赐的运用，我们个人用运用我们所得的恩赐，整体的目的来说，是为了教会整体的益处，不是为了个人的得着，不是为人个人的夸口，不是为人个人的满足，是为了教会整体的益处。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我们看哈，圣灵显在个人身上，这里他不是用圣灵把恩赐赐给人，而是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其实意思就是讲圣灵把恩赐赐给人，圣灵显在这个人身上把恩赐赐给他。所以接下来第八节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好，所以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就是神把恩赐，圣灵把恩赐赐给我们。他说目的是什么呢？是叫人得益处。当然在这里没有说这个人是指私人呢，个人呢，还是指教会全体呢，所有的人呢，没有，他没有，保罗在这里叫人得益处，他没有具体说明是叫个人得益处，还是教会所有的人得益处。但是从上下文来看，尤其从整个身子的比喻来看，我们保罗在这整个十二章的教训，这里叫人得益处是使教会全体的益处，不是为了只是个人的好处。所以呢，恩赐的运用目的是为了教会整体的益处，也是为了教会服侍整个教会。我们刚刚看的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你们个人要按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这个彼此服侍是服侍整个教会，彼此，你和我，我和你，你和他，他和你，我和他，他和我，就是彼此服侍。所以呢，这恩赐的目的是服侍整个教会，而恩赐的目的是为教会全体的益处，是服侍整个教会，因此是为了建造教会。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说，为要神十一节讲到神所赐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个职就等于那个我们前面看的执事一样啊，执事那个 service 服侍。所以每一个人就可以尽他们运用他们的恩赐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就是建造教会。第十六节，全身都靠他，就是元首基督，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这里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就是我们就可以每一个人运用我们的恩赐，就可以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恩赐的运用是为了教会全体的益处，是为了服侍整个教会，是为了建造神的教会，来造就神的教会。那因此我们就晓得为什么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我们今天不会讲，就保罗讲到爱啊，这个等等我们会提到恩赐运用的时候的原则之一。保罗说恩赐会停止，他说说方言的恩赐会终止，这个说预言的恩赐也会终止。为什么？因为我们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到那时候教会就成为一个圣洁的心腹，要献给基督，那时候恩赐的功用就终止了，就这个赐恩赐的目的就不存在了，赐恩赐的目的就不存在，所以恩赐就终止了。所以这为什么从上下文也从十三章我们也可以更清楚的了解，神赐恩赐的目的是为了要建造神的教会，不是为了我们来个人炫耀，好像我有这恩赐你没有。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一个很可悲的现象，特别跟哥林多教会很类似的，就是高举某一类特别个人所有的，像说方言的恩赐啊，见异象的恩赐啊，说预言的恩赐啊，医病赶鬼的恩赐啊，就高举这些恩赐来以自己拥有这些恩赐为属灵，甚至如果有人没有这种恩赐，我们看他似乎是次等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神把恩赐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要来建造神的教会。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成为心腹，圣洁心腹，可以献给基督，这个赐恩赐的目的就不存在了，以至于恩赐就终止了。所以为什么保罗会也对于哥林多教会提出劝勉，说他要把一个最妙的道，就是爱，指示他们。那这个我们等一等讲到恩赐的运用，我们再来进一步的探讨。好，那所以恩赐的运用，那我们就看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则。首先第一，我们虽然各有不同的恩赐，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不同的恩赐虽然是多元化的，可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不能因为恩赐各有不同就造成分裂。在基督里我们是合一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十三节，保罗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你看他不是说教会也是这样，他却说基督也是这样。所以我们都是基督的身子，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因此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这里就强调，肢体虽多，身体只有一个，恩赐虽有各种不同的恩赐，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是合一的。所有的恩赐的运用，我们是要维系这个合一，在基督里的合一，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个运用就破坏这个合一。那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也说，你们要存谦虚温柔忍耐，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然后就提到基督，我们个人蒙恩是基督啊，把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然后等等。但是他也最后会提到这个恩赐啊的运用，最终也是要让教会能够达到合一。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原则。第二个，教会的建造是需要每一个肢体参与来运用他的恩赐，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每个肢体都有恩赐，都要运用。而教会的建造是需要每一个人参与。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五节，我们从十四节念，他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有许多肢体。这就强调这个教会有许多，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音呢？若全身是耳， 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所以教会的建造需要每一个肢体参与，全身不是都是眼睛，全身不是都是耳朵，全身不是都是嘴巴，就是需要不同的肢体，每一个都需要，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运用我们的恩赐来建造神的教会。但是第三，恩赐的运用也是我们是彼此需要彼此配搭的。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参与了，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各自为政。保罗说我们在恩赐的运用上是彼此需要，是彼此配搭的。所以二十节，如今肢体虽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所以呢，你不能说我们教会只需要有人讲道，我们不需要有人管理饭食，不可以的。这个头不能对手说我不要你。所以在恩赐的运用上，我们是彼此需要彼此配搭的。我们不管是什么恩赐的运用，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恩赐的运用是需要其他的恩赐来配搭，才能够使教会真正的得造就，才能够真正的让教会在属灵上可以成长。那么第四，对于那些看来不重要或者不突出的恩赐，教会全体应当给予特别的尊荣。22节，保罗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所以我们看见可能恩赐当中有一些以人看来是比较不重要的，是比较不突出的，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教会全体应当对于这些在人看来比较不重要比较不突出的恩赐，我们给予特别的尊荣。所以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个小小的肢体，他总是在教会里面做清扫的工作，我们看见他不会说话，可能他也不善于跟人相处，可是他就是总是默默的来清扫，把教会的肮脏看到地上有纸屑他捡起来啊，吃完东西他帮忙收拾。可能这些我们看起来是比较不重要不突出的，可是我们全体应该给这样子的恩赐特殊的尊荣。这是啊，我们在运用恩赐的时候第四个原则。第五个原则，25节26节，免得我们身上分门别类，总要逼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讲到，没有一个肢体是可以独立的，每一个肢体都跟其他的肢体是相关的，而且是要彼此相顾。当一个肢体受苦，整个肢体受苦。你可以试试看，你现在在你自己的手上画一刀，这一刀画下去，你画得深深的，你的手觉得痛，可是不仅你的手觉得痛，你心都会痛。我的食指跟我的中指，去年九月的时候，因为要接待一个客人，我心里太着急了，还没一块肉没有解冻，我就用刀子去剁，硬硬的。当然我知道可以放微波炉，可是有时候微波炉那个解冻的东西弄了以后，它面上一层有时候就熟了，所以我心里想没有关系，可是我就也是着急，我就一刀下去的时候，这个肉滑掉了，这个刀子砍了我自己的手。一直到今天我这个刀痕虽然长好了，可是我前面都没有知觉了，因为砍得很深，我的小神经可能都切断了。可是这个手的痛不只是这里痛， 第一个晚上我一夜不能睡觉，你知道十指连心是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痛是扯着我痛，扯着我整个人整个神经，一个晚上扯着痛，这不是只是我的手指头痛，我整个人痛，所以一个肢体受苦，全体都受苦。我们要对于教会有这样一个整体的概念。今天教会也许因为这个文化的影响，我们总是个人主义的基督徒，但是我们要知道基督徒要以整个身体为念，而不是以个人为念，所以在恩赐的运用上，我们就不会高举自己或者高抬某一种特殊的恩赐。我们知道这是彼此相连的，彼此相顾的，是一个恩赐跟其他的恩赐是不能分的，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拿来夸口的。那么第六，我们在恩赐的运用时候要用爱来运用的恩赐。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三十一节，保罗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一篇爱的一章，好，也就是你们如果有什么样的恩赐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然后保罗就描述爱，这个描述基本上是针对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不以爱来运用恩赐所产生的一个乱象，所以这个描述其实还可以增加的。我们不要以为爱就只有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你看看这些列出来的这些内容，就是针对哥林多教会不用爱来运用恩赐，所以呢没有忍耐，没有恩慈，对那些有没有这个恩赐的人，有些人缺乏这样，而且呢自夸嫉妒，有自己没有别人有，嫉妒啊，张狂啊等等，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保罗根据这个来描述真正的爱是如何，其实这个爱这个内容还可以再增加，但是重点保罗就讲到哥林多教会在运用恩赐的时候没有爱在其中，所以呢即使他们有恩赐，即使他们有在他们眼里面看这个恩赐是多么属灵，使他们成为一个多么属灵的人，保罗说那一点价值都没有。爱是圣灵的果子，圣灵才能够让我们产生这样的爱，而爱基本上来说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整个态度。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以爱作为整个生活的态度，那么这个爱是涵盖一切生活的态度。当然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我们怎么为爱下定义，我们常说你没有爱心，你用什么标准来认为说我没有爱心呢？一个丈夫如果是吸毒的，他真正爱这个家庭，他就会真的是愿意让他的妻子送他到戒毒中心去把毒戒掉，而不是说你没有爱心，你都不体谅我，你不知道我毒瘾发作的时候是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我给弟兄姊妹一些劝诫，弟兄姊妹觉得我没有爱心，因为我没有体谅他们，其实正因为我知道我要救他们脱离这样的罪，所以好像不体谅其实是一个真正的体谅。所以我们怎么为爱下定义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爱是涵盖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我们应当有的态度，所以爱的重要性远超过一切的恩赐，恩赐的运用必须在爱的态度下来进行，只有以爱来运用恩赐才能够赋予恩赐真正的意义和真正的深度，也唯有以爱来运用恩赐，这个恩赐才能够这个恩赐的运用才能够讨神的喜悦，才有永恒的价值。如果没有爱，恩赐就毫无价值。所以保罗说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神赐给恩赐的目的不存在的时候，恩赐会终止，但是爱却是永不止息。因为神本身就是爱，神本身就是爱，这是神的属性之一。而爱的重要性是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所活出的整个生活基本生活的整个生活的态度，也是我们生活的本质，也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啊，我们在运用的恩赐的时候，我们要有爱，这个爱使我们不会藐视那些比较不重要的恩赐，这个爱使我们有耐心等候别人去发掘他的恩赐，这个爱使我们不自夸，这个爱使我们不因为我别人有某个恩赐我没有我就嫉妒。可能今天在灵恩的教会里面强调说方言，不会说方言的人可能就在那里变成次等公民，我们就巴不得我有说方言的恩赐，而我们的动机不对，常常会给撒旦留地步。所以事实上今天很多有一些所谓的方言，其实基本上根本不是方言，而有一些所谓灵恩的这些能力其实不是从神来的，甚至是从撒旦来的。所以呢，我们要有真正的爱来运用这个恩赐，这是很重要的。因此保罗在十四章就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换句话说，爱本身不是恩赐，爱是我们整个生活运用恩赐所应该有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好，最后我们就看研读属灵恩赐的重要性。研读属灵恩赐有什么重要？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来看我们自己。怎么样正确来看我们自己呢？消极的不会贬义，不会有自我的贬义，积极的我们不至于自我推崇。首先我们刚刚已经提到，恩赐是神随自己的意思来赐给我们的，既然是神随自己的意思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的礼物，我们怎么可以轻视自己的恩赐呢？那你岂不是藐视那位赐恩的神吗？是神随他的意思把这个礼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是礼物，是恩典，而且是神随自己的意思赐下的。所以我们岂可藐视我们所得着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功能，我们都是身上的一个肢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给我们独特的恩赐，是神随自己的意思把我们安排在这个身体上，把我们这个肢体安排在身体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有理由藐视我们自己，不要以这个有没有某种恩赐来贬义我们自己。每一个恩赐都是那位圣洁的神出于他的恩典，他送给我们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但是另外一方面，同样的，既然恩赐是神的恩典和旨意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又怎能藐视别人的恩赐呢，而以自己的恩赐来夸口呢？哥林多教会有方言恩赐，可能有行异能恩赐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比较属灵了，他们藐视那些不能说方言的人，有别种恩赐的人。既然恩赐都是神给的礼物，而且是神随自己的意思给的，我们又只能去藐视神给别人的恩赐，而同时却以神给自己的自己所得到的恩赐来夸口呢？不但如此，哥林多教会他们高举说方言的恩赐的同时，藐视其他的恩赐的同时，他们甚至以为那些恩赐是不重要的，甚至可以不需要。所以保罗说，眼不能说不要手，脚不能说不要鼻子。这就是我们不能够高举自己，而看藐视那些 我们认为不重要的恩赐，甚至觉得他们是不必要的。所以我们刚刚看的十二章前面十四节到第十九节，他说色弱脚说我不是手不属乎身子，其实保罗是针对哥林多教会那些没有说方言恩赐或者没有行异能恩赐，他说我不是脚，我不能说方言，哦，对不起，我不是手，我不能说方言，所以我不属乎身子。保罗说你不能因此不属乎身子，所以你不要贬义你自己，你不要认为说我没有这些人看起来很属灵的恩赐，所以呢我不重要，我可以，我不需要我。今天我们常常在教会就是听到弟兄姊妹说不行啊，我没有恩赐啊，不行啊不行啊，这不要我，我不重要，可能牧师很重要，不是的，每一个人一样的重要。手不能说，不能说因为我不是手，我就说不需要我，不能贬义自己。但是反过来，手也眼也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我们也不能藐视别人神给别人的恩赐，甚至觉得说不需要这些恩赐。所以呢神才会说，相反的，神为了配搭这个身子，他让那些软弱的肢体成为是不可少的，他让那些不俊美的成为越发的俊美，他让那些不体面的给他们加上加倍的体面。这是神要我们明白，我们个人都应当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我们要正确的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贬义自己，也不要高举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恩典的杰作，每一个人都是神恩典所创造的新人，也都是神恩典所赐给我们的礼物恩赐来服侍他。所以我们要以这样子，以神的恩典来认识自己，懂吗？这才是一个正确认识自己的一个角度，都是神恩典，所以我们就不贬义自己，也不高抬自己。第二，我们研读恩赐的重要性是要帮助我们成为神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刚刚说了，彼得说你们个人都要所按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也就是说我们要研读恩赐，帮助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恩赐，可以运用我们的恩赐啊。这个下一堂我们会讲怎么样发掘恩赐，怎么样找到恩赐，怎么运用恩赐。事实上我前天在 CBD 看到一本小书，是富勒神学院一个教授叫 Peter Wagner， 他曾经是跟葡萄园，就是 John Wimber 他那个葡萄园就是灵恩运动的 John Wimber 他们的有很多的配搭。那么不过他自己本身还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他写了一本小册子恩赐一块多，如果我们买很多一块半，所以我打算我去买。下一次我们讲的时候呢如果可，当然这是英文的，我就是很抱歉，可能我们也可以有一些中文的这方面的材料，也预备一些中文的材料，那么可以帮助大家，我们来怎么样帮助自己来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要正确的找到神给我什么恩赐，然后怎么去运用。最后我们研读恩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达成基督身体的合一。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五节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我们研读恩赐，我们知道恩赐是神给的礼物，是为了要教会全体得益处，而且恩赐是彼此需要的，是没有一个恩赐是可以少的，没有一个恩赐是不需要的。所以呢，神为了配搭这个身子，就让肢体软弱的肢体成为不可少的，而且让不俊美的不体面的肢体成为更加的俊美更加的体面，目的就是要我们不分门别类。哥林多教会就是以恩赐自夸，分门别类，以至于他们结党纷争，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 所以我们研读恩赐是要达成身体的合一。身体以真理来说，在基督里，圣灵已经使我们所有的信徒在基督里是合一的，因为我们同有一个圣灵，这一个圣灵都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这圣灵就使我们合而为一。但是问题是，实际上的合一还是我们需要努力竭力去达成的。那么我们好好的明白恩赐，研读恩赐，就让我们放弃自我的贬义以及轻视别人。我们对恩赐正确认识，不会贬义自己，也不轻视别人，并且也不高举自己，让我们尊重神所赐给教会，赐给每一个基督徒一切的恩赐，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分门别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顾，而达到真正教会的合一。不但如此，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十三节，我们刚刚读了，神把使徒、把先知、把牧师、教师、把传福音的，还有牧师、教师，牧师、教师其实是一个职分，只有一个定冠词哈。把这些恩赐赐给教会，目的是什么呢？要成全圣徒，成全圣徒就是装备圣徒。神把这些恩赐给教会，所以牧师有一个很主要的工作，要来装备每一个圣徒，让这每一个圣徒受了装备。这个装备最主要的是教导，所以牧师、教师啊，非常重要的是教导。不过我再一次说，教导一定不是只有知识性的，但是真理重不重要？重要。神学重不重要？重要。但是神的真理绝对不是只有知识性的，神的真理永远是生活性的，可以应用在生活当中的，永远是跟我们有个人关系的。所以牧师要做这样的教导，来装备每一位圣徒，那每一个圣徒就可以各尽其职，就可以找到他的恩赐，而且各尽其职来运用他的恩赐，这样子呢就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使教会得造就，建造教会，只等到这样子来建造教会，最终会达到什么目标呢？最终教会就可以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认识神的儿子上同归于一。原文这个是在真道上和认识神的儿子上同归于一，意思就是说，教会因为每一个人善于应用他的恩赐，使得教会得到建造，得到造就，那么至终教会就可以达成在所相信的真道上合而为一，在对神儿子的认识上合而为一，是这样的意思哈。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点绕口，意思说教会可以得建造，只等到教会可以达到在所相信的真道上我们可以合而为一，在我们对基督神的儿子的认识上我们可以完全的合而为一。所以这个恩赐的运用来建造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很重要的目标，是只唯有这样子大家都善用恩赐，才可以使教会不断在属灵上成长，然后可以在所相信的真理上大家可以真正的合而为一，而且在对基督的认识上大家可以真正的合而为一。这个真理跟认识都不是只是知识性的，都是生活真理加上生活。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啊恩赐在圣经里面讲到关于这些基本的有关神赐恩赐给每一个基督徒，赐给教会的一些基本的教导。那下一堂我们就来看恩赐到底有多少种啊。那么圣经列出的有一些各种的恩赐所说的到底是什么，什么叫做知识的言语呢？什么叫做智慧的言语？我们可能挑一些大家比较不容易了解，我们做一些说明， 但是我们也会说明到底恩赐有多少种，然后恩赐跟天赋的才能有没有关系呢？有没有哪一些恩赐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神已经不赐下了，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发掘自己的恩赐，怎么来运用自己的恩赐呢？怎么来操练来运用自己的恩赐呢？这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的讲。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升天，被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就赐下圣灵来。因为圣灵是弥赛亚国度一个赐福的记号，是借着圣灵就带来各样弥赛亚要赐下的福气，弥赛亚君王要赐给我们的福气。而其中基督既然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借着圣灵就随自己的意思把属灵的恩赐赐下来，而目的是要我们用这些恩赐来建造神的教会，好让教会能够在所信的真道上，对神儿子的认识上可以合而为一，也让我们对个人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知道这恩典是恩赐，是你所给我们的礼物，恩赐也是你随自己的意思给我们的，让我们就不贬义自己，也不高抬自己，也不看低别人，我们尊重你给教会每一个恩赐，我们看重怎么来同心合意彼此配搭来建造你的身体，借着你的教会来荣耀你自己。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恩赐的认识，对恩赐的认识上，以及发掘找到我们的恩赐以及运用的恩赐，求主继续的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